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就是昨天川普总统所宣布的对等关税的事情哈。在这里头呢，有这么几个地方啊，一个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啊，这两个国家没有包括在对等关税的里边啊，因为不是在这之前已经宣布了对他们两个国家分别征收25%的关税嘛？那么这个对等关税呢就算了啊，毕竟是邻国，再加上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昨天也说了，说对这两个国家的25%的关税呢，是基于他们两个国家对边境管制不严，以至于芬太尼之类的毒品流向了美国。如果他们加强了边境的管制，减少了这个比如说非法移民越境和毒品进入到美国来的话，那么如果得到美国的确认之后呢，那25%的关税还会减半啊，就是要降到12%。但是低于10%就别想了，基本上10%，你只要跟美国做生意，这个10%是必须要征的。
对，有个事儿再重复一下哈，就是大家可能还会问，哎，哦，都不知道原来美国总统有这么大权力啊！他一个人说了这个事儿就实行了，那美国的国会是干什么的呢？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川普呢，其实他也知道，当然总统不可能单方面的宣布，因为你想，你今天单方面的宣布，你也就做四年呐。
对。
那假如四年以后是个反对党进了，他再给你取消了，然后你的党上来，再加上那个反对党再取消，这还有完没完呢？对不对？当然实际的情况还真的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发生。那么川普根据的是什么呢？他根据的是1977年一个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就是说，当这个国家的经济进入到紧急状态的时候，或者说当国家进入到战争状态的时候，这样的时候授权总统他可以单方面的对贸易伙伴实施所谓的对等关税，这个就是他的根据。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说现在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包括他自己的党内的声音，就是你把敌友给混淆了，就是关税的打击，你用多大的关税都没问题，但是要把目标针对中国，而不是加拿大、欧洲这些盟国，甚至包括墨西哥。这就是为什么昨天美国的参议院有四个共和党人叛变了，他们就站在了民主党的一方，就投票说不能给加拿大增加这个关税。你看这个国会这时候终于还出了点声音，所以你看总统说我要给加拿大加，国会说不给加，那接下来怎么着呢？这个也是我们要看的。而且从今天开始你会看到世界各地的反弹，就是欧盟的反弹、中国的反弹、印度的反弹，大大小小国家的反弹，关键还有越南的反弹，对不对？一下猛的一下给弄了一个46%。所有的这些呢都会是在这几天发生，因为这种反弹是快速的啊，而且呢应该是比较激烈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这口气咽不下去，面子也过不去，对不对？我怎么向我自己的国家的人民交代啊？被猛的一下打了这么一棍子啊，这是这个情况。那么反过来再看看他们有些什么报复呢？因为一会儿又说个什么摩托车是吧，一会儿又说个什么威士忌，这怎么听着跟咱老百姓生活没什么太大关系啊？有多少人开摩托车啊？尤其是什么哈雷机车啊什么这种，我们说的多少人开还是外国人啊，因为这个哈雷机车是美国卖到外国去的，印度啊什么说给你弄了什么100%多的关税什么之类的。像那威士忌那我不喝不就完了吗？但香蕉我得吃啊。对，美国是全世界出口一个东西最大的，再也没有第二个国家比得过它，而且这是绝对的美国引以骄傲的东西，就是叫做服务。那有人说什么叫服务啊？ 服务是这几方面，首先是科技。
嗯，
你看一看，你说吧，谷歌、脸书、Google、Amazon 不是 Amazon 什么 Microsoft， 哎，你就说吧。
嗯，对。
Tesla， 你就说吧，什么这个 X 就是以前的 Twitter， 你就说吧，有几个是外国的，除了 TikTok 以外啊。啊，顺便说一下 TikTok， 对不对？还有点事儿呢啊，这是因为这个礼拜六期限就到了，哎，所以你就说吧，这个是这个国家的骄傲啊，因为这个乃是精英当中的精英啊，它就是发生在这个国家呀，这东西，这拿手也摸不着，对不对？所以那个这是一个啊，一个大的科技金融啊，对不对？这美国的这个大的金融界，这个指数那个指数什么都是。影响着全世界的经济，还有不要忘了旅游啊，光是旅游啊，给美国带来，我看去年是1兆啊，
对，
1兆美元。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在全世界，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国家，掀起了一股不到美国旅游的运动。
嗯，抵制运动啊，从加拿大开始，加拿大好像很多人都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旅游目的地了。
说这酒店订了都取消了。
哎，对，机票、酒店什么的，而且这政府是大力的宣传，说是不要去啊，不要去美国啊，因为美国对加拿大采取的一些不友好的这个贸易措施，再加上一直把加拿大说成是美国的第51州，让加拿大非常的恼火啊，所以加拿大反应激烈，比较激烈。他们的总理就是说，我们马上就要出台一个叫做反制裁的措施啊，就是就反关税措施吧。所以这个关税战和贸易战呢，恐怕会在未来这几天里边恐怕会升级。中国已经说了，也要马上就要出台这个，就是反制的措施。欧盟也是这么说，因为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如果有一点经济体量的这个大的国家啊，比较先进发达和贸易量比较大的这些国家，它一定会做出一些反应的。小的国家可能没有办法，因为美国太大了，美国太庞然大物，你什么委内瑞拉呀什么这些国家，你如果做反应也没用。而且你别忘了，昨天这个白宫已经明确说了，说我宣布的这个对等这个关税啊，已经是很仁慈的了，你们千万不要做出叫做反制的措施。如果你们要反制的话，我会加倍，我会对你们的这个关税还会再增加啊！所以呢，这就等于相当霸道啊！这就等于说我打你一巴掌，你不许还手。你如果还手的话，我还会接着打。
不，他的逻辑不是，是我知道你说这意思，但是他的美国的逻辑是不对。是你先打了我一巴掌。
对，他是说过去几十年，他的铺垫是过去几十年。但是问题你别忘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关税啊，它从历史上来讲，它一直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国家要用关税保护自己的产业呢？原因是外国的这个进口来的东西，它的竞争力比你国内的强。那么这些外国一定是科技生产力比较先进的国家。所以他在历史上，他要船坚炮利的时候，打开中国的鸦片战争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我要打开你闭关锁国是吧？你不让我们的商品进入到你的国家里头不行。我要打开这个门，我就用我的这个实力打开敲开你的门，我强迫你来给我做生意啊！所以这是一方面。那后来就是说，谁提倡的自由贸易？谁提倡的全球化？那都是先进国家，都是、这个、
主要是美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是这样子啊。他们这个历史咱们就别说了哈，从殖民地开始，掠夺了很多的财富之后，他在科技方面的先进的发展等等，为人类的这个进步是做出了贡献。但是同时，他们有了这些生产过剩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时候，他当然要销到全球各地。那全球这个竞争力竞争不过他，所以才有了关税的保护主义。那美国说这个不行，你不能有保护，应该全球开放，应该大家都是低关税，这样符合美国利益。所以美国前段时间一直在说的一句话，现在听起来非常可笑，就是说基于叫做规则的这叫什么全球秩序，一直说中国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现在这个全球秩序如果要是对一个强国没有利的话，那他就掀桌子了，他就 打破这个全球规律、全球的规则了。
这是他的逻辑啊，这个就解释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刚才说的，为什么现在连共和党内的一些人，以及一些什么得了诺贝尔经济奖的这些学者们、经济学家之类的，也说你们把这个炮火用错地方了。你去弄这个加拿大干什么？你应该全力的对中国，为什么呢？他们的道理就是这个，就是欧洲啊、加拿大呀、这些呢，他们叫做是按照规则出牌的国家，你去罚他干什么？然后下一句话是中国没有按照游戏规则去行。所谓的没有按照，就什么政府的补贴啦，
对，
什么国营企业啊，什么人为的操纵汇率啊，这些大家都已经听得耳朵起茧的这些东西。那既然你知道他没有按照规则，那你去罚他呀，这样的话大家不都很好吗？这是一个吧。再回到你刚才说的自由贸易，这是一个不得了的理念。这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核心的，其实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理念，叫做就是的达尔文的那个什么适者生存，就是说自由贸易的好处就是你这个东西好你就活下来。
对，又便宜又好，那
我的东西不好，尽管是我的国家生产的，但我的不好你就死啊。
嗯，
这不是在这不就是 free market 自由市场的它的发挥的最大的功效吗？就是让那个好的东西出来啊，这样的话它不是刺激你吗？对不对？哦，原来人家这好，我这做的不好，人家那进来，那我这公司倒闭了，它不就刺激你这国家研发更好的东西吗？那如果你研发不出来你也就完了，你硬靠这个关税也不行啊，对不对？因为再说一句大白话，以后按照川普的说法，所有的东西都回到美国来生产，那你买得起吗？
对
对对，还是这句话。那么当然了，这一些呢都是写在纸上的，没有真的发生。哎呀，老天爷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它真的发生了，对不对？那咱们就看，那稍等会儿再看看美国的刚才说的出口最大的那个服务业在其他的国家呢受到什么样的打击。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金融话题。这段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讲的就是美国的关税政策啊，因为昨天是川普所说的这个解放日嘛，所以呢他只说要让美国再次富强，然后他说这个通过关税的方式呢起到这么几个作用。第一是减少美国的赤字政府的这个债务。第二呢是让更多的生产就是制造业吧回流或者是重新回到美国来转移到美国，增加美国的经济发展，增加美国的制造等等所以呢就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措施。但是我们看吧，明天后天反正最近这几天之内呢各个国家的反制措施可能就会出来。到底对这个整个的关税和贸易的这个升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目前还不知道，但是各国都已经有准备了，只不过就是等美国的这只靴子落地以后，看看究竟是多大的幅度，然后采取什么样的这个反制的措施所以在欧盟方面呢，他可能手中的王牌大概就是美国的服务业了。因为我查了一下，美国去年它的出口最大的就是服务业这个服务业的出口占了多少呢？去年是9260亿，那很多都是在这个欧洲和其他的国家。因为在中国倒反而比较少，因为在中国什么 Facebook 啊，什么 Google 啊，什么其他的这些 YouTube 啊，你都看不了，都没有所以但是在欧洲啊，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抗性的武器，所以欧洲很可能会提出来对美国的这些科技巨擘尤其是无形的数字的这种资产呢，可能要进行比如说反垄断调查、罚款之类的，反正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措施呢，可能会限制美国的这些大的科技公司。
对，你刚才说9000亿，实际上呢，它这里面的顺差就是美国对他们出口的顺差是3000亿。因为你想一想，我就问问大家，你手上用的这个电子平台哪一个是欧洲的，对不对？
对。
当然这一说到
没有一个
对，说到这个，当然它不光是这几个什么 Google， 它是很大的，有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什么云端计算什么之类，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是属于谁，但现在就告诉你们，什么云端计算的什么，主要是美国的，也就是说欧洲人也用美国的，你知道吗？
对。
所以你平时可能 不关注新闻，你不知道有叫做数码市场法案，有所谓的数码服务法案，有所谓的对美国的科技收入增加2%的关税等等，或者是税收等等，全都是欧盟推出来的。欧盟4亿5000万人口，他们大量的使用美国。那你说美国的这个数码平台，你说 Google 怎么交这个税？什么怎么交税？非常简单呐、啊，你 Google 是个赚钱的呀。
嗯，对。
你 Google 在我这儿欧洲赚多少钱？这个白纸黑字是非常清楚的。然后我就一方面要你的钱啊，2%的这个税，然后同时还罚你呢。
嗯。
记得上次什么一个裁决一个垄断都几百亿的或者几十亿几百亿的这么一个罚你，因为你为了统治我的平台，你采取了垄断的做法。你比如说我一个欧洲的国家，我也有一个搜索引擎，谁用啊？都被你给打压了，对不对啊？所以是这么一个方式，就是几条路吧下去。还有一个，刚才说美国出口的最大的，在全球顺差最多的就是服务业，还含有叫做什么医疗服务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也都是我们老百姓不太知道的。可能我们老百姓最清楚的就是旅游啊，这种能看得见摸得着，就是多少人游客到美国来，这个是一个叫做旋转门，就是美国人也去外国旅游，外国人也到美国旅游，但是加在一起的这个服务业是美国大于其他的，对不对？
对。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服务业之外，其实对高科技的产品来说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冲击作用的哈。我看今天就有报道，就是说对科技界啊，对美国的科技界，因为美国确实在全球范围之内它的科技是领先的，所以包括什么苹果公司啊，包括 NVIDIA 啊，这个生产晶片的这些啊，他们很多的大部分的零部件甚至包括组装全不是在美国的，全是从中国大陆、台湾、从其他地方，什么南韩、日本之类的，都购买零部件，然后最终组装起来再卖。所以这些国家加了税以后，那肯定对他们的产品也是有影响的啊。所以再加上那个川普一直在说对芯片要加关税啊，可能这个要过一段时间就会出来。所以再一加芯片关税之后呢，他当然他的最终目的是想让这些芯片工厂都回到美国来，或者在美国建厂。这样的话，昨天他在讲话当中也说了，以前我们美国是芯片之王，现在几乎没了，变成零了，所以现在还要继续要让这些产业回到美国来生产，这样的话就填补了美国在这方面的这个空白。